不好意思哦，好像在座年龄比我大的人还是有一点，不过我年龄也不小了，不要被我年轻的外貌所欺骗。我也可以参加长青团契了，我现在也被邀请去对长青团契讲到了，所以50多岁我想是可以的。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很有兴趣的，就是恩爱的婚姻关系，也就是说怎么样子我们来经营我们这个婚姻关系是合乎圣经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如果你经营的婚姻关系是世界的那一套的话，那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但是如果你经营的这个婚姻关系是按照神的心意呢，那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一起再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主神，你创造诸天，诸天都述说你的荣耀，你按照你的形象造了我们，你也在基督里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印记，你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你对我们的主权，你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你的荣耀。因此我们在今天晚上多人如同一人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被你买赎回来，我们得称义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就凭着这样的一个福分和特权，我们今天晚上就向你呼求，恳求爱我们天父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恳求爱我们的父神赐给我们一颗追求你的国你的义的心，也恳求爱我们天父赐给我们不单是敬畏你话语，而且是愿意顺服你话语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这也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恳求恩主让我们不是只是有你宝贝的话语，像以色列那样，别国你都没有这样带过，你把礼仪诸约都赐给了他们。主啊，赐给我们的不是只是礼仪诸约，不是你自己的话语，而是道成的肉身，是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恩典的充满的道成的肉身的，真的是活在我们心中的那个上好的福分。恳求恩主让我们得着那上好的福分，让我们得着的不是你赐给我们的福分而已，而是得着耶稣基督，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人有了神的儿子人就有永生，我们因此恳求你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颗看重你诫命律例典章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抬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这是你今天晚上呼召我们到你的宝座前，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都有你的特别的心意，你在创世以前你知道我们，你呼召我们，你拣选我们，直到如今你把我们安排在婚姻当中，你有你的美意。恳求恩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地上的婚姻是被主你自己亲自来使用，你要来祝福我们，你要来熬炼我们，你要来使我们成圣，以至于我们从你这边所得的恩典和爱，我们能够流露出去，流到我们最近的邻舍身上，好叫我们在婚姻当中被你炼净，因此我们被你预备将来能够成为羔羊婚姻中被你预备好的心腹。恳求恩主如此的带领我们来到你的真理当中，来到那水深之处，单单与你亲近，单单听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求主对我们说话，你的众儿女们静听，听我们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呢，说大也很大，但是呢我们会把它缩小范围，也就是说我们要来谈一谈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以婚姻来讲，当我们在谈到关系的时候，关系你对关系不管是人际关系夫妻关系儿女关系或是同事同工关系，你对关系你到底要用什么模型去看它？真的只是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然后有互动，这个就叫关系吗？所以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关系。那这里面有一些图片我们要把它拼凑起来，让我们看一看你跟人的每一个关系其实都是跟神有关的。当我们说 我们从神那里领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爱的时候，是我们承认神就是爱，神的恩典丰丰富富也真的留给了我们。所以当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真的是留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领受到，所以呢，我们会到他的面前，我们会敬拜他，我们会赞美他，我们会说主啊谢谢你，我们会有灵修时间，我们愿意跟他在一起。这一切都是圣经里面讲的，我们是尽心尽气尽意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叫做崇拜。也就是说，当你领受神的恩典跟慈爱，你到神的面前，你感谢他，你赞美他，你跟他说话等等，这些都是你在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哦，我怎么知道你今天早上花了3个小时跟神在一起，那么的爱他，那么歌唱赞美他，我怎么知道你真爱他呢？当然你可以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他面前，你甚至可以说不信我背给你看，我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背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来证明我把神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他，是你都可以有这些的证明。然而神说，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其实你从他那里所领受到的恩典跟慈爱，你真的领受到的话，神说，那么你就把你从我身上这边所领受的恩典跟慈爱，你把它流露出去。也就是说，第二大诫命是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你要爱邻舍如同爱你自己。那我最近的邻舍在婚姻关系里面是谁？就是你的配偶，对不对？最近的邻舍就是你的配偶。所以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怎么去经营这个关系呢？最近的关系是你的配偶，因此你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一切，那么在对你的邻舍当中，你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就是你对神的崇拜，你对神的敬拜。你说你敬拜神，光是能够唱诗赞美他还不够，光是能够把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背起来还不够，你还需要是在你这个人为人处事当中把它流露出来。那流露出来，流的最考验我们是不是爱神的，是我们最近的邻舍。最近的邻舍，是我可以在各位面前说啊，我是牧国会的牧师，我是教神学院老师，我可以说我多么属灵，多么属灵。可是你还是不知道我有多属灵，直到你看到我跟我的配偶的互动，你才能够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属灵，这个人是不是爱主。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说你说你爱神的时候，那么请你把神他就是爱他的恩典流到你身上，你说你爱他，你把这个流到你的邻舍吧。所以我们就要来思考神他对我们来讲他是谁，那他定义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套在今天晚上就是婚姻关系里面，神他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就怎么说怎么做，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思考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你在基督里，你跟基督联合，对不对？那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因此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神对我们说话，神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不断在说话，神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神也邀请我们向他倾心吐意，向他来说话，神也邀请我们把自己向神来打开。请注意，这一关都还是你对神的哦。神他会挑战我们，他会说 No 台英你这里不对，他会挑战我，他会更正我，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神给我恩赐，给我才干，神呼召我把他给我的理性、感性、悟性、智慧，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嘴巴等等等等，这一切这一切，神呼召我把我从他那里领受的拿出来去服侍。所以呢，神给我一个身份，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每个人都是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就定规了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的身份。所以当神这样做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你从圣经里面你一直在学，学什么？你知道神学，神学，神学是在学什么？学神，学神什么？学神的这一些。因此我们去把它照神那样子的，按照圣灵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把它表明表白在我们日常关系里面。所以当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第一大诫命是神对我们的，我们回过头去对神，我们说主啊，是我尽心尽心尽眼我爱你，因此神我感谢你，我住在你里面，我对你，我向着神祷告，我亲近神，神更正我的时候，我说主啊，是的，谢谢你，我错了，请你赦免我，请你给我机会，请你帮助我，神给我的能力我拿去服侍，神给我身份我拿来好好活，这个是第一大诫命。可是在第一大诫命里面有很多的部分是你在暗示当中的，别人不知道的，所以呢没有人知道你有多爱神，没有人，直到你在第二大诫命里面。第二大诫命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婚姻关系里面，或者如果在座有单身的话，那就是你的同工关系、你的家人关系、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在这些关系里面，因为神跟我们，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因此我必须要花时间跟配偶在一起。如果结了婚的对不起，因为通常都是弟兄去工作，如果 弟兄你结了婚了，然后呢你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然后你要来告诉我说你是爱神的人，对不起，按照圣经的标准你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我们，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神里面，因此神说好，你现在崇拜我，你爱我，请你把你对我的爱表达在邻舍身上。那这个最近的邻舍是谁呢？就是你的配偶。所以呢你要花时间跟你的配偶沟通交流，你要花时间来培养这种亲密。那套用在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也是如此。很多人就说孩子到青少年很头痛，怎么办呢？该怎么管教？那么在他们还是国小，就是12岁以下的时候，我们怎么带领他？有时候你看啊，10岁的孩子讲话就没大没小，10岁的孩子他不高兴，你他要的东西你不给他，他的一些想法他跟你不走在同一个阵线上，他就觉得很懊恼，他就觉得很生气，然后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可以就这样甩都不甩你，然后就转身就走，然后就离开，然后门就砰一下很大声，你就说奇怪了，我们怎么会教导出这些孩子？在我们在反省我们怎么教导出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可曾花时间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你说神爱我，神花时间跟我同住，那我有花时间跟我的邻舍在一起吗？那以夫妻，因为今天晚上是特别专门强调婚姻，所以我们再想想以夫妻时间的安排，时间的这种经营，不但要有质也要有量，那这个质跟量我们都做到了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就是神对我们说话，神把自己向我们显明，神邀请我们跟他说话，因此神要夫妻之间彼此沟通。在座看起来是刚结婚的大概不多，那结婚都有好一阵子了啊。回想一下你们谈恋爱的时候，还记得花前月下吗？还记得两个人手牵着手好像情话绵绵说不尽吗？还记得吗？还记得吗？你说老师我们根本没有情话绵绵说不尽啊，那奇怪了，那你们不透过这个言语的交流，你们怎么彼此认识对方呢？所以思想一下，不管那是3年前、5年前、10年前、20年前，思想一下今天你们还有话说吗？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就是说到餐馆去吃饭，你看看那餐馆那一对一男一女，他们俩如果手抱着手紧紧看着对方然后叽叽喳叽叽喳讲个不停，那就是正在谈恋爱的人。那他们两个人如果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好像形同陌路，这个人大概就结婚有一阵子了，就是你是你我是我，那到你在那边吃你的，然后你还看你的报纸，他也吃他的看他的书，那这个一定是结婚很久很久很久的人。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不过这就是说明什么，我们结完婚以后我们不再谈恋爱了，我们不再去经营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再跟对方做心灵的交流，没话可讲了。所以沟通我们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会去教导的不单单是量，在量上面这是你们需要参考的。 如果你们夫妻两个人一天在一起哈，没有三十分钟的交流的话，那我建议你啊，晚上睡觉前，比方说你们两个都决定十一点半正式要打呼睡着了，那么十点半以前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完，所有的事情，电话也不可以再接，手机也不可以再接， email 也不可以再看，什么都没有了，然后那个你们的 cell phone 放在旁边了，然后十点半在床上就你俩，就你们俩夫妻就聊，什么都可以聊，就是不要聊家事。什么家事？哎，最近经济不景气，你说我们把银行这个存款这样做那样做，你觉得怎么样？哎，东边的房子我们去买，西边的房子怎么样？哎，咱们家的小宝哈读这个学校哈怎么样？是不是要改一个什么什么？都不要聊这些，这个不叫做谈恋爱，这个都是在谈夫妻以外的事情。你们要谈的是夫妻，你我们这个人，我的心灵，我的心灵世界。也许你觉得你已经很认识你的老妻老夫了啊，很认识你的老伴，可是说实在话不一定，不一定，你不一定知道。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同样的给我十天时间跟给你十天时间，你可能比我还知道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的生活作息，但你未必会比我还知道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为什么会那样想。你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想？里面的思想、里面的动机、里面的欲望，你知道吗？这个是要花时间去什么？去沟通的。所以呢，每一天三十分钟的沟通是很重要的，每一天三十分钟谈恋爱是很重要的。这是值上面来说。那对我们来讲呢，不单单是沟通，而且神他会挑战我们的，他会说：“谭英，你自己做的不对，你不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在夫妻当中，因为神他会指责我们，会说我们哪里不对哪里不对，所以神设立婚姻来熬炼我们成圣，其中一个就是冲突解决。当我们在讲冲突解决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很怕冲突，特别是华人。可是我告诉你，冲突并不可怕。通常碰到冲突的时候，人们有三种的策略啊。有一种呢，就是专门就是你要跑我就追，就是你不想跟我谈我就拼命要跟你谈，所以我拼命追着你，拼命追。然后很奇妙，就是神好像配合都是这样，一个想要追的，另外一个人一定是什么躲避型想跑的。所以呢，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哦。神要我们在冲突里面从事近前的冲突解决，而不是用那些策略。你知道跑的人他有他的根源问题，他为什么会跑，他为什么常常用躲避，因为他想要人际关系里面他贪爱舒服，他懒得动头脑，他懒得跟你要 go through 走过这一遍。你知道冲突解决要好好坐下来慢慢谈，有时候要花两小时的时间，很麻烦的。现代人太忙了太累了，没那两小时为那么鸡毛小蒜皮的事儿来跟你沟通两小时，没有的。但是呢，我们的确是需要，因为神真的一直在跟我们做沟通，然后神借着这个沟通来告诉我们我们哪里不对，我们哪里需要成长。因此在冲突解决上，你不能老是跑。然后有一些人说，老师我没跑，我是那种追的人，那我应该很属灵吧？不，追的人也有根源问题。如果你老是追，那是什么？那是表示你里面啊想赢，你有那种赢，想要赢，每一次都想 win，所以呢你会老是一直这样追个不停，然后彰显在姐妹身上妻子身上，就被丈夫说唠唠叨叨念个不停。那彰显在丈夫身上呢，就被姐妹说他这个呢，哇，发起威来讲起话来都是他对，头头是道。但是我们的冲突解决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神他怎么样子来更正我们，我们就学习在夫妻当中怎么样去冲突解决，怎么样来坐下来，怎么样来好好谈，怎么按圣经之道来解决它。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因此叫我们去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才敢去服侍。所以夫妻之间神也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才敢，叫我们按照他给我们的人生角色或角色，我们来彼此服侍。然后最后就是神他给我们这个人身份，他按照他形象造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他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的身份是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不属于罪，我们不是属于罪 罪不是我们的主人，罪不是我们的国王，罪不是我们的将军，他不能对我们发号施令。因此我们对人有一个最基本的心态，就是彼此尊重。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神他的爱是怎么样彰显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然后你因此很感谢主，你赞美他，你爱他，这是第一大诫命。那么请你就照神那样子的活出神要你活出的。也就是说在婚姻里面，你可以预估一个人的婚姻是不是幸福美满，大概可以从这几点去看，大家可以从这几点看。那当然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呢是不可能谈到全部的，大概就是我们一学期的婚姻课程啊。所以呢今天我想就我们这里谈的这个呢稍微跟大家来谈一谈，就是说我们知道婚姻绝对不是只是地上的婚姻，它反射出我们跟天上的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因此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叫崇拜，这个关系就定规了我们地上的所有的关系，不管是亲子之间，不管是夫妻之间，不管是同工之间，不管是手足之间，所有。所以今天我们从婚姻的关系来看，我们来谈一谈，其实最先谈到的这些都是最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最后。所以呢第一点就是时间上，请问你们在一起，你们花时间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在一起做些什么？你们有培养那种相互的了解，相互的归属感，那种亲密吗？你们是常常一起看电视，看完就嘻嘻哈哈笑了，还是看完之后你们会做一些交流，说哎，我觉得他这里面演的那个人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他的心态是什么什么，你们会去做这种心灵的交流吗？啊，是，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要好好玩，可是不是只是为了玩而玩，那个心灵的交流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培养一种归属感。什么叫归属感？那种感觉就是，打个比方好了，今天下午我们去游泳。哎，平常呢，我来了，我只知道就是说啊，小荣、金弟兄，感觉上就是教会带领人，很严肃的哦，那、哎、真的很严肃。好，所以我没有什么个人的接触，但今天游完泳，那吃一顿饭，哎，感觉上就是什么？不一样的，有关系的，情感上拉近了。然后呢，刚刚那个评审就跟我讲说，以后啊，你要是去中国回来啊，没地方啊，你就回来游泳，就回来游泳。我就说，嗯，好耶，游泳，我很喜欢游泳。然后刚好金弟兄走过，然后我就跟他讲，游泳以后都可以听你游泳。他说，对啊，你又回来就住我们家。哇，这个邀请让我受宠若惊，我就觉得哦，那个关系又更近一层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没有来你家，我跟你没有任何时间上没有什么在一起的话，你知道情感不会亲密的，你明白吗？弟兄姐妹在一起团契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夫妻你不要也说啊，那我们天天在一起那应该够了吧。天天在一起当然是很好，可是你天天在一起不讲话，那种在一起虽然量够了，但是值呢还不够，所以你就要去经营这个值。哪有说天天在一起呢，然后呢就是我看我的报纸，你玩你的 internet， 然后两个人就没有什么交流。那这样子的夫妻在一起久了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有所谓的在互动当中，如果事情很顺利那就还 OK 啦，如果今天不小心发生一件什么不太顺利的事情，肯定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要怎么样，要埋怨了。哎，你都花时间在你工作上，我跟你讲话你到底听见没有啊？哦，你说什么啊？我说我妈生病了，我们是不是要回台湾看她？哦，你妈生病了。哎，你怎么就是一副好像现在才知道样子？我上上礼拜就跟你讲我妈生病了。哦，你上上礼拜跟我讲过，对不起，我当时没专心听。她上上礼拜跟你讲，你这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你才专心听，你明白吗？所以对我们来讲，没有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们还可以容忍，一有事情的时候，这个婚姻啊如果出事情的话，你常常在问说到底从哪里着手。我跟你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日积月累的。你们夫妻俩日积月累，你的时间都花在小朋友身上，然后有一天突然之间，这不是你吗？我辅导过很多人就这样， 夫妻结完婚了，就这样，丈夫就忙着工作还 OK。突然有一天，就这么一天，这个教会的不是你们教会，这个教会师班的弟兄指挥的这个弟兄，突然有外遇了。然后这个妻子呢，才发现他们过去好像也没什么话可以说，因为都忙嘛。他就是专门烧饭做菜给孩子跟丈夫下了班回来吃，都忙些什么呢？也不知道，忙到这个弟兄有外遇了，才很惊讶。所以对我们来讲，没有时间的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最好我们就赶快培养质跟量在时间上，这是你在关系技巧上你要学习的。如果你说你跟神有关系，就是你是神的儿女，那么神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你就得花时间跟你的配偶在一起。你要效法耶稣基督，你就得花时间跟你的配偶在一起。除了时间之外呢，我们来谈一谈下面这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解决冲突。解决冲突，请问一下，你们能够在一起，就是有冲突的时候，你们能够在一起，真的能够在一起讨论吗？我知道夫妻哦，常常他们出问题的时候都是这样啊、哦，他们俩就吵，然后来找我们做婚姻辅导。很好玩的就是，每次丈夫讲话，妻子就开始要讲话，换妻子讲了，丈夫也要讲。然后我就说等一下，我就说哎，这个张姐妹啊，现在是你丈夫的时间了、啊，轮到他说五分钟，我可以给你保证，五分钟之后一定是换你说。然后他五分钟说完了，这个姐妹就开始要反击了。我说等一下，麻烦你哈、哦，用你可以明白的话，你了解的话，你自己的话讲一讲，刚刚你丈夫说什么。我知道了，反正你就是不要我去你办公室、啊、你觉得我到你办公室会破坏你的形象，哒哒哒哒哒，他就讲一堆。就他丈夫说，那根本不是我要讲的。那我就说，张弟兄，你刚刚意思是说，因为你妻子到了办公室，然后因为那个女的在那里，你妻子就会误会，然后就会在那里吵吵闹闹，然后就公司上上下下都在看，你觉得很难受很难堪是吗？他说是，这就是我刚刚要讲的。你看哦，自己的老婆听自己的丈夫听了半天，老公说那不是我要讲的，好了，换妻子讲，妻子哗哗哗五分钟讲完了。那我说好，张弟兄，现在换你哦，用你的话把刚刚你姐妹你的太太讲的话讲一遍。哎，这个丈夫也讲完之后，太太说那根本不是我的意思。那我说这样啊、哦，这个张姐妹，你刚刚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的丈夫在那里，那你觉得他跟那个女的很近，你心里面很没有安全感，这是你要表达吗？她说是，可是老公就听不见，听不出这个老婆要讲的话。所以对我们来讲，他们两个根本连坐下来讨论 sit and talk 根本都不能，那这就很糟糕了。我们在婚前辅导的时候都会问哦，其中一个就是说，你们两个双方知不知道怎么样解决冲突，就是说合乎圣经知道的解决冲突的这一些教导你知道吗？然后如果知道，你们两个，这是第一个，你知否知道完之后，我们会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操练，你平常自己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你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你自己解决冲突的这个技巧如何，我们会问。因为有些人知道不一定会去操练，有些人连知道都没有知道。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们应该有基本的知道能够要坐下来好好谈，要能够尊重对方跟我的意见是有不一样的，对不对？我要能够专心耐心听你讲完，而且我听你讲的时候不是就准备要发高射炮了、哦、你讲我就去了，不是，而是我真的在听你想表达什么。那这一点呢，就是要慢慢的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他们虽然讲话很慢，可是他们并没有专心在听别人讲。我虽然讲话很快，可是我是很专心在听你讲。所以呢，你讲的我可以用我所理解的讲回去问你说，请问你刚刚意思是不是这样？大概99%人都会说是，那就是我要讲的意思。可是我的经验里面告诉我，当我们在跟人互动的时候，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在听别人讲。比方说这样子啊，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中国，然后就想找同工帮忙，那我们就需要去面试一些同工。然后呢， 我们的工作的要求就是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就是说那个电脑如果要录音按一就是按一，二就是二，所以对我们来讲顺服是绝对的要求，就这么简单。好了，那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小姐妹讲，她说老师要几根香蕉，我说一根，就等我上了飞机是两根。好，这就是一件小事过了。然后有一天同样的又是这个姐妹，她说老师要几根黄瓜，我说一根，结果在那个盒子里面是两根。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你，因为一就是一，你听到没有，一就是一。也许对你们来讲，你们会说哎呀我们就是很讲爱啦，一就是二啦，二就是一啦，可是我跟你讲真的不是，我只是用数字来跟你表达。有时候我们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不是真正照别人，不是真正在听，你知道吗？你不听的结果有时候会造成很多的遗憾，有些遗憾真的是很令人懊恼。比方说我曾经教导我们同工寄出一箱书，那一箱书是100本，是2700块钱，我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像木乃伊一样裹，一直裹，那胶带一裹再裹三裹，意思就是说贴三遍，横贴竖贴，整个箱子整个包完。我还特别问他请你把我刚刚讲的话复述一遍，让我知道你明白不明白。他说我知道了，你就是说要裹木乃伊要裹三次啦。我说那你真的懂吗？因为那个箱子很重哦，我怕会承受不了。他知道知道。结果呢，结果等这箱书寄出去的时候，人家迟迟没有收到，过了一个月还是没有收到。后来打电话到邮局去问，才发现根本那个箱子就破了散了。那我就问他说你到底裹几次，他说我就这样贴三条啊，他就真的贴了三条，就这样子。我说你贴三条难怪这个箱子就破了嘛。好了，问题是这2700块应该谁出，你明白吗？如果这个用在你婚姻关系里面，你们俩会不会为这2700块，不是2块7毛，哎，你就是再有钱2700块也不是这种浪费的方法，对不对？所以你们俩就会有什么，有争执。也就是说通常我们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够坐下来专心听别人要表达什么？然后呢，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请问你们俩能够有合乎圣经的那种知识跟技巧来解决问题吗？比方说我们俩今天吵架了啊，为了一件事情，比方说你就是这样子把2700块撞没有了，撞车撞坏了。好，那我们现在要坐下来谈。那我就说哎，你开车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的意思是说你开车这么不小心，然后撞了人家车，现在2700块没有了。好，我这么一讲完，一个丈夫这样一讲完，一个妻子马上就站起来。你以为你开车技术有多好啊？这是真实的个案。你以为你开车技术有多好？他们就是因为那吵到最后要离婚，那跑到我这里，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回到现场重走一遍。哎，真的就重走一遍哦。然后这个妻子就这样讲，她说我撞了车，我心里已经很懊恼，她不但不来安慰我，所以她有一个期望，你知道吗？她期望丈夫安慰她，就丈夫没有安慰她，没有说你受惊了，反而是说、哎、你开车怎么这么不小心，你看我们下个我们明年我们那个保险费要涨。她就觉得丈夫是唯利是图，但问题是他们不是有钱人，所以这个经费的问题。所以当他们这样对话的时候，难怪两个人要吵起来。你能不能合乎圣经的来解决问题？如果不能的话，你就会发现没有问题的时候你们俩还 OK， 这个婚姻没有问题。可是等到真正有问题的时候，你们俩就糟糕了。为什么？一定小小的一件事情两个人会吵吵闹闹，会抱怨。所以对我们来讲，请你自己回去想一想，你的解决冲突的知识你有吗？你的解决冲突的技巧你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是应该学一学。然后第三个我们要来谈一谈，就是你们之间，你们俩在一起，你们能够把自己打开吗？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弟兄比较不会把自己打开，可是这是错误的啊。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常常会告诉这些被辅导者，你不能说我在外面，男人都在外面工作，把话讲完了回来就没得讲，不是这样子的。你在外面讲是因为外面有需要你讲话， 你必须要讲，即使你不喜欢，你也会勉强你自己去讲。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勉强你自己去讲的话，可能你就被炒鱿鱼，对不对？所以你有一个担心，担心工作没有了。可是回来呢，你不爱讲，你就不会勉强自己讲。为什么？因为你不担心你的妻子把你炒鱿鱼，你不担心他会跟你离婚，所以你就拿住这一点，你不爱讲就不勉强自己。那这个就表示说，你在对外人的爱跟惧怕多过你在里面对你的配偶，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你不能讲说我在外面我话都讲完了，讲话本身其实是一种爱 talking。 你要讲话很伤身体吗？因为我们做教导的，我们都知道讲话很伤身体，讲话很伤神，讲话很费力，讲话要讲得好也不容易。所以讲话本身是一种爱的表达，但是呢，我们好像很吝于，有些人呢，就是有一些弟兄比较吝于表达。我会鼓励你们，你能够把你自己显明打开吗？然后你能够去了解你的配偶吗？你能够去了解他吗？你说哎呀，老夫老妻啊，不需要。你错了，正是老夫老妻才需要。你看啊，青少年，你的孩子青少年的时候你都在忙他们，等到忙到大学了，就有所谓的空巢期，对不对？然后空巢期这夫妻俩相看两厌，怎么看你都不对劲，因为过去从来没好好的看过你，没有去培养那种对你的珍惜，对你的认识。随着岁月的成长，你也在变化，我要跟着你的变化来认识你，因此我能够随着我认识你，我来接纳你。但是我们没有跟上去，因为没有跟上去，所以老夫老妻了。特别是如果丈夫在外面工作回来了，如果退休了，哇，本来这个太太哈跟丈夫关系还不错，丈夫一退休回到家，哇，这个太太就说巴不得你赶快去工作，怎么你一退休在家里面反而就变得不可爱了，唠唠叨叨嫌说哎你这个家是怎么做的，奇怪了，你这过去这40年在外面工作，我家事都这样做，你也都不看一眼，怎么现在你回来看我一眼，你就嫌我这样做那样做，然后就出问题。所以对我们来讲，你们两个之间能够坦然地打开自己吗？你们两个之间能够诚实吗？你们两个之间真的能够不怕对方笑你吗？你真的有在做交流吗？我现在讲的是夫妻啊，弟兄姐妹，夫妻，夫妻的意思就是你当初你自己在神面前立志说要爱他一辈子的人。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人啊，我们不是在讲外面的人，我们是在讲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是在讲这个夫妻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如果你不跟他讲话的话，那你跟谁讲？所以弟兄，在座的弟兄们，如果你每次碰到什么事情，第一个想讲的对象不是你妻子的话，你小心，你有一天容易有外遇，真的。你碰到什么事情，那种 crazy idea 啊，那种很疯狂的念头啊，很开心的事情啊，很丢脸的事情啊，很挣扎的事啊，如果你第一个想到的，大出神之外啊，你第一个在地上的人想到的不是你妻子，那你小心，你很容易有外遇。还有啊，你要小心啊，这个跟娘家讲多了会离婚的，我们处理过至少有3个这样的个案。一个就是丈夫哇，成天黏着妈妈，自己的妈妈，这个老婆都说啊，我一回去竟然发现结婚哦，度蜜完回来哦，竟然发现丈夫跟妈妈躺在床上，两个人就这样躺着并列躺着，这个妻子很受不了。也许中国人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家母子联系你干嘛嫉妒，可是我告诉你，你结完婚了跟你躺在一起的应该是谁？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讲圣经啊，我们在讲圣经的婚姻啊，你不要难怪说这个姐妹嫉妒了，然后呢成天就带她妈妈出去玩，根本都不考虑这个姐妹。这姐妹说哇，她妈妈来以后呢，我就突然之间好像就掉下去了。其实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要结婚之前一个礼拜我才认识他们，我当时还问了我认识的人，我说你确定他们要结婚？他说对啊，我们今天要去 rehearsal。 我说他们做过婚前辅导没有？他说没有。然后那天下午我们就吃了一顿饭，就这么吃了一顿饭，因为他在那个朋友刚好是我的朋友，那就顺便载我去全家堂，然后就顺便请我在那里下午就喝了一杯饮料，就吃了这么一顿小小的一顿饭。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讲，我说你等着瞧，这对夫妻哦一定会错你。他说不会，人家多相爱。 我说怎么会，你看就知道，这个丈夫根本都还没有信耶稣，这个姐妹无所谓，说这个丈夫这个男朋友当时就是说是一定会信耶稣的，也就是要受洗，下礼拜天结婚，这个礼拜天就要受洗。我就心想你等着瞧吧，你看看好了。结果呢，没有想到还不到两个礼拜，这个女的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来找我。这个丈夫啊，跟母亲的脐带没剪断。还有一个呢，是结婚了，孩子都已经小学了，就是因为女的天天回娘家，天天跟妈妈讲话，天天那个手机讲不完。后来丈夫很生气，就说你那手机是我买给你的，你还一直跟你妈妈讲。然后这个姐妹竟然没听懂丈夫的意思，她还讲什么，那手机你买的那还你好了。然后第二天她有一个新手机，然后丈夫说，哎，那手机是什么，我妈妈买给我的。这下你可没话说了吧，重点不在那个手机，你明白吗？重点是你花太多时间跟你的妈妈，那你的丈夫呢？后来这一对也是离婚了。所以啊，如果说你第一个要讲话的对象，你要知道夫妻两个人要联合成为一体，你一定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啊。那在座有比较年长的，也顺便提醒你们一下，不好意思哦，我这个年轻人虽然有点头发白，还没到全白的程度，不过也顺便提醒你们一下，将来你的儿女要结婚啊，不要去凑合啊，不要去破坏人家的婚姻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如果结婚了，从此以后他就从神那里，地上从此以后他就从神那里得到他这一个家的名号，他自己要在里面学习成长，他可以来请教你一些智慧的言语，他要不要听那是他的事情，你可不能够做主说我是你娘你得听我，这个房子要买东边，我是你娘你得听我，这个孙子一样两年后生，那不是你的事，他不是你丈夫，他是你儿子。可是等到他结婚之后，你只能待他如朋友，你不能要求他。这个我们也处理过，滨州有一对夫妻就是这样，这个娘一介入，等到这个娘从中国来到滨州一个月之后，这个儿子就跟妻子离婚了，这个儿子还是教会执事会的主席，可见的这个娘母亲的影响力有多大。所以既然我们在座的这年长的你的孩子们，你其实对他们很有影响力，最好你现在就培养，赶快放手吧，不要给人家抓紧紧抓住不放。沟通，你能够真正了解你的配偶吗？而且每一天的深入的去了解他吗？这个是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经营的。如果你不花时间经营的话，没事就没事，可是等到有事呢，哇，那就惨了啊！这里面又是出现了抱怨。然后接下去我们要来谈谈角色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你的配偶，你们两个，你们知道你们什么叫丈夫，什么叫妻子吗？你知道在婚姻里面你作为一个丈夫你的角色角色是什么吗？意思是说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吗？那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姐妹，你知道你的角色角色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做吗？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花一点时间讲的，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做不好的话，你们的两个婚姻就会吵吵闹闹，就会很抱怨啊，抱怨来抱怨去。然后最后呢，才是真正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你这个人，你知道你的身份，你知道你是按照神形象所造，对方也是，你知道如果你是基督徒，对方也是的话，你知道你们的身份，因此要怎么样彼此互动，把神放进来吗？很多人他们对对方的基本的心态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婚姻。现在我想请教你，你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请举手。就是你结婚了，但是那时候你还不信主。好，请问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们愿意分享的话，请问你为什么嫁他，为什么娶他？然后你会发现，你之所以嫁他，之所以娶他，我们婚前辅导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嫁他，为什么娶他？然后常常他们选的那个为什么，我就会分析给他们听，就是说你要小心，这可能就是你结婚以后你会很后悔的地方。我们辅导很多夫妻是这样子的，他为什么嫁这个人呢？他说，那时候我们大学，我们一起去玩，然后呢，就这个人，然后他就很热情， 很就是大家都有点不熟悉啊，就有点扭扭捏捏这样。哇，他就很热情在招待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觉得好像很开心哦。所以他的开朗跟每个人都是朋友。然后呢，真的谁有事情哦，他就去帮忙。婚后他最抱怨的就是这样，我的丈夫哦，常常跟他朋友出去，说要钓鱼就这样跑出去一整天，人就不见了；而说要修车就跑出去一整天就不见了。我说你婚前你看中他什么？然后他说婚前看中他就是他很够朋友啊，很爱大家啦，很服务大家啦。然后婚后这就是做妻子很抱怨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对人的基本关系基本态度。什么叫做对人的基本关系基本态度？就是你对人的看法到底是什么。然后很遗憾的，我们对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我们对人的看法是你对我有用我就对你好，然后你对我那个有用如果刚好满足了我的需要，我就觉得啊，你一定是很好的老伴。你需要一个专门听你讲话的人，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人哦很有倾听的耳朵。可是婚后呢，你一直抱怨说我们家那口子哦，这个金口很难开，像木头人。也就是说婚前你需要他听你讲话，因为他一直在听你讲话满足到你的需要，所以你觉得这个人不错。对我们来讲，如果你是台湾来的，我就用台湾的一些地理来形容。我之所以会嫁给张大宝，是因为张大宝是我长期的阿里山靠山，他是我的长期饭票。我之所以选的那个李阿花，是因为李阿花是我的大同牌电锅大同牌洗衣机，你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是国内来的，我就说海尔牌，海尔牌洗衣机，海尔牌电锅，泰山，喜马拉雅山。也就是说，我们以为年轻的时候我们真以为爱他，其实你看到某一个人你就觉得一见钟情，或者你觉得这个人你有什么有什么地方他吸引你，你也说不上来。其实如果你信耶稣之后，然后你学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心理辅导圣经辅导学的话，你知道人们第一眼吸引你的就是你很想要的，人们第一个吸引你的就是你很想要的。如果等一下完了你会来说啊，谭英我真喜欢你，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因为你很想要能够像我这样子的open， 不管众人的眼光，可是偏偏你又怕别人怎么看你。然后刚刚好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你就觉得说哇，这个人活得真自在。你所欠缺的你在我身上找到了。你有时候真的也巴不得就像李谭英那样看到人家那样吼敢直接讲，可是你不敢。哎，今天你看到有一个人直接讲，这个人就吸引了你。所以第一个吸引你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你里面你一直很想要的。对我们来讲，你进到婚姻里面了，你现在回过头去分析一下自己过去，请问你直到如今把对方当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案例啊，因为两个都不是信耶稣的。有一个信耶稣的朋友来找我，去帮他一个不信耶稣的大学同学的忙。我们就开车从纽约到 Buffalo， 过到多伦多，他在多伦多，这个女的。然后这个女的，你告诉我们到你家，在美国在加拿大都这样，到你家再怎么样你家就让我窝一个晚上，对不对？这个女的竟然在外面给我们出钱住她家附近的旅馆，而我们就觉得很纳闷。然后我的基督徒朋友就讲，他就说哎呀，他的婚姻很不幸啊，等一下他来你就知道。好了，这个女人就出来跟我们聊天，她讲话真的是让你感到很伤心。然后第二天我们到她家去见到她丈夫了，她丈夫讲话刚好就确认了我们昨天从她太太那里听到的话，真的我听了我都很难受。这大概是这样子的，这个男的娶了这个女的，这个女的是因为妈妈死了，所以从台湾到美国来，没有身份。后来经过哥哥的同事的朋友介绍，就嫁给这个人。而这个人是已经离婚的。那这个人他这样跟我们讲，他说：“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婚姻里面，我还蛮划算的。 你听到划算两个字，我告诉你，你就要开始叮，你知道吗？要拉警报。他说你想想看哈、哦，我们这个房间哦，以加拿大币来说吧，一个房间租出去最多吧，大概就800块加币，800块。他说租的在上好的价钱，我们算1000块好了，1000块加币。我们假设加拿大跟美金就是1:1，1000块好了。他说，你看啊、哦，我有两个女儿，就前妻生的，我有两个女儿。我现在这个妻子帮我去接送，我这个妻子帮我烧饭做菜打扫洗衣啊、哦，这个加起来，这比我去请人家还划算，你知道？而且我只免费给他一个房间，我就可以有一个免费的人来服侍我。而且呢，如果我有什么性需要的话，我不需要再另外花钱。当然，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他们讲话很白啊、哦，可是。你听了会不会很伤心？就算没有信耶稣，怎么把自己的妻子当作是一个免费的下女来使用？还说我如果找一个房客，我只有1000块收入，可是这1000块收入呢，我孩子上下班上下学要接送，烧饭做菜我请人家来打扫，算一算算一算，然后最后还有我晚上性需要，我这个免费的，不然一次出去找一次也要50、100、120、200，哇，他还真划算啊！可是我跟你说啊。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他对人的基本心态，把人当物。当你把一个人当物东西的时候，你跟那个人的关系就不是服侍，你跟那个人的关系就变成是 manipulation 操纵。意思就是说，在婚姻里面，如果你把你的配偶当作是我有需要，所以你应该来满足我，你不是把你的妻子当作。他是属神的，他是按照神形象造的，因此神把我跟他放在一起是要我服侍他，这两个有很大的不一样。就你把对方把你的配偶当物来使用的时候，当这个物不能满足你的需要，你就怎么样，换一个嘛。大铜牌电锅坏了怎么样，买一个新的嘛。还有牌洗衣机坏了怎么样，换一个新的嘛。所以呢，这个阿里山爬不动了，换一个泰山嘛，就是这样，都随时可以换。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我们并不能够去珍惜对方，所以我们就等着对方来服务服侍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服侍对方。所以当我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婚姻就 complain， 就开始抱怨了，就觉得这个妻子不好，觉得那个丈夫不好。这就是我们婚姻里面的问题。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那么多婚姻里面，你说这个都不是我们的问题，对。可是我要跟你讲，也许在座你们都没有我们刚讲那么极端的问题啊、哦，你们婚姻都不错，可是不错不是 good， 不是好哦，是不错，是比不错还好哦。所以你们的婚姻是比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或一般信耶稣的人还好 better。可是 ，better 是基督徒最大的致命伤。Oswald Chambers 讲的，神定规要我们是 the best 最好的，可是我们常常满足于比较好，我们就觉得很不错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已经不再把婚姻当作是神定规要我们成圣，借着服侍对方来让我们成圣，来预备我们做羔羊的婚姻。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意向。婚姻已经失去了这个意向，所以你的婚姻，有人就问我说，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可不可以成为婚姻专家？我告诉你，结婚的人未必是婚姻专家。谁告诉你说吸毒的人才知道毒品很可怕？谁告诉你？你为什么把你们家小孩送到学校去？因为学校老师经过训练，就这么简单，经过训练。今天你在这里，今天一个晚上你是在接受训练，训练什么？训练成为神定义要你有的那个婚姻。神要你有的那个婚姻是要你在地上蒙福的婚姻，以至于让你成为有福的人。什么叫蒙福？就是因着别人你蒙福，以至于你能够得到这个福，你能够给出去，你就成为有福的人，以至于你被神预备好将来羔羊的婚姻。地上的婚姻是为了将来天上的婚姻做预备的。如果你没有这种看见的话，你在地上婚姻 就算你的丈夫很好，我跟你说，这是最近宾州一个案例，结果这个丈夫得了癌症，64岁被主接走了，这个姐妹走不出来，1年半没办法走出来。你难道忘记了地上的婚姻神给你的享受是熬炼你成圣？忘了，以至于你会一直紧抓住他不放。那有一天神的时间到了，他得回天家了，你不放，你不放，你就失去了救恩的喜乐，你就觉得好像我这个人哦，丈夫没了，我人就缺了一半了。你会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完全。在婚姻里面，两个人是一体，但是两个人又是独立的，但两个人又是一体。所以没有说你少了对方你就死定了，你就他死了你也死了，不是这个哦。所以你在婚姻里面你要搞清楚，将来天上是没有地上的婚姻，天上只有羔羊的婚姻。所以地上婚姻是在熬炼每一个人成圣，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结婚神用那个 particular one 那个特别的伴侣，那个配偶来熬炼他成圣。有人呢在地上没有结婚，比方说保罗，那神会用别的同工的关系来熬炼他成圣。所以不管是婚姻或者是在地上，你会发现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他们俩在一起的说我爱你你爱我，然后呢如果这个人里面有他自己要的东西多过胜过超过上帝要他有的，那个就叫偶像。那么他在跟他的配偶相处的时候，这个偶像他在跟配偶相处的时候，在时间上他一定是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他不会去考虑他的配偶。在亲密上他的时间只花在跟自己，然后跟配偶呢，他今天有需要配偶的时候，比方说我需要游泳，可不可以请你带我去啊？那才一起去，就是说有需要的时候，而不是真正要跟对方一起来亲密。那他们的冲突解决呢，永远都是这样，就是我对你错，那要不然就是我一直追拿你跑，要不然就是我一直躲你不要来追我，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在沟通上呢，那个讲话就是你总是，要不然就是不诚实，要不然就是给人家贴标签，要不然就是谩骂指责保护自己。然后在夫妻角色定义上，哇，男人自从知道圣经有一句话他就特别高兴，就是什么，男人是什么，头。他曾经就讲我想吃牛肉面，妻子说可是我今天想吃海鲜面，男人说我是头，你知道吗？好像一讲头，所以妻子你要怎么样顺服，好像就这样子。可是做头不是那样做的。还有我们对人最基本的关系倾向，我们对人的态度是不是尊重他，尊重。我现在告诉你，讲讲有关手机的事情。所有我们的学生从美国到韩国到台湾到中国到南非到韩国，所有上我们课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打一个荧幕，就是你很累了你可以走到后面去伸懒腰，没有关系，你闭着眼睛都无所谓，真的。因为大家有时候都很累，但是有几件事情你不能做，你可以随便想上厕所，你可以中途离席都可以，你肚子很饿了想吃东西，那个场地如果是允许吃东西的，你可以吃你可以喝，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唯独有几件事情你不能做。第一，你不可以说话，如果你说话没有经过讲员的许可你说话，你就罚50块，第二次罚100块，然后这是强迫性的奉献。因为你来听了，你就跟我们进入到一个所谓约的关系里面，那我们宣布了，如果你照常讲话你就要被罚钱。你说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就不给你钱，我就要讲话怎么办？没关系，因为我们宣布了他就是一个rule，一个rule在神面前他是成立的。所以如果你讲话的话，你最好在过年以前找到我们，赶快把奉献出来，否则的话你就是欠我们4倍，这是你欠在上帝面前。然后如果你手机响起，就是罚5块钱乘以全部在场人数。然后我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人的基本尊重。我讲的时候你很专心听，我谢谢你，可是我的学生都知道等我们开放问题解答的时候你怎么讲，我很专心听，然后你讲的时候别人就叽叽喳喳也喳喳的在那边讲，然后我就会告诉别人说对不起，现在是这位张弟兄讲话时间，请你好好听他好吗？ 不但我要求我自己听你，我会要求别人专心听你，这是一个对人的基本尊重。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个规定，这是一种基本尊重。你到教会来，你对神的尊重跟对所有群体，对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是耶和华的会众，当配得我们对他们的尊重。所以为什么教会常常就说什么聚会中后请手机关掉，那是教会很客气不敢说你，对不对？教会哪敢骂你啊，说要罚钱，罚钱的人都不来了。可是我们上课不管你啊，是你自己要来上课的嘛，你不来那随便了，你就不要报名嘛。那我之所以提这个，是想让大家知道，如果我们里面有个人的偶像，你知道吗，在这些当中我们活出来对对方，那就惨了。然后呢，对方心中呢跟着我们，因为他有偶像，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他，所以他会怎么样抱怨，这个男的就叽叽咕咕抱怨了。然后我这个女的，我心中也有偶像，那么我跟他在相处的时候，我们在刚刚讲的那五大要项里面，也会产生问题，因为我也有偶像，所以这些都是拿来服侍我，所以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抱怨抱怨。当两个人，你有你的偶像，我有我的偶像，然后我们竟然还能够结成婚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满足了我的偶像，我也加强你的偶像，所以我们俩在一起有共同的偶像崇拜。什么叫共同偶像崇拜？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男的很喜欢家里面舒舒服服，人家把他照顾得很好。有一天他出车祸了，他到医院去，结果呢有一个护士就很照顾他，把他照顾得非常好，他就觉得这个女的很好，然后呢就说，哇，你真的很温柔，你真的是我见到最好的护士，等等等等。然后这个护士就很高兴，他们俩就拍拖了，就 dating 了，然后谈恋爱了，后来就结婚了。结婚了呢也都还 OK， 这个女的把家料理都很好，男的就是上班下班回来，然后家里哇妻子料理很好，他就说，啊，我真有福哦，能够娶到你哦，我在外面工作回来，那你那么辛苦。然后这个姐妹呢也很高兴，可是等到他们孩子慢慢大了，这个姐妹就想说，我要出去有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就想回去做医院的护士 part time。 男的也不置可否，可是自从去做 part time 之后，他时间很紧，回来呢也没时间烧饭给丈夫吃，然后衣服也是乱得要死了，洗衣服也来不及啊，什么家里就很乱。男的的偶像就是你把我家整得很干净，你的偶像是我的恩赐才干弄出来的时候需要被人家肯定。所以呢刚好这个男的可以肯定他说，啊，你做得很好啊，真的谢谢你啊，我是很有福。所以他们俩在婚前彼此的共同偶像，然后等他们结合之后没有事情就没有事情。现在这个女的去 part time 了，回来这个男的必须吃那个冷冻食物做晚餐了，这个男的就受不了了。然后家里那么乱，要穿的衣服没有烫，他的那个舒服那个 idol 那个偶像被这个女的搞乱了，他就开始不高兴了。就这姐妹回来就问她，你好吗？你还知道问我好啊？那这姐妹呢 part time 回来也很累，就觉得我赚钱嘛，回来也是给家里用，怎么过去你说我是很好的妻子啊，怎么现在这个体贴的老公不再体贴，不再说，啊，你辛苦了，我们家怎么了。所以他们俩就吵到最后，这姐妹说，我们去看辅导吧。那男人说，随便你要看去看。然后最后呢来看我们，看我们的时候呢坐在那里，我就说，请问你们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然后这男的就说，是你要来的，你跟他说好了。然后这女的说，你看你自己的事情，你又不是小孩，干嘛，我又不是你娘，干嘛每次都要我这样照顾你，你知道我很累吗？就是这样。然后男的就夺门而出。这是第一天，为什么？就是因为彼此心中都有偶像，都有偶像在一起，没有事情就没有事情，一旦发生事情呢，两个人就吵吵闹闹，两个人发生事情吵吵闹闹。那么在所谓的婚姻的五大技巧的层面上，他们还能够活出神要他们活出的那种生命吗？不能。那怎么办？我们就讲说很简单，就是你这个人，你这一个人的心里面必须要有神，然后呢你的配偶里面也是神，因此你能够把从神领受的透过这几大要素流露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对方也是如此，你就会发现你敬拜神，所以在时间和亲密上你以对方为准，解决冲突沟通按照圣经的教导角色，你做一个丈夫你要怎么做， 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按照神形象所造，你要怎么样去尊重对方、服侍对方？所以你对神的这个敬拜，就真的能够指向落实在邻舍身上。那对方也是如此，因此你们俩的婚姻是一个共同一起来敬拜神，以至于你们俩婚姻是可以相互建造。当然讲到这里，我们就来停下来。对于做丈夫的你，我们今天要谈的很快的走过去的就是你是头，对吧？你知道怎么做头吗？请问一下，你想吃牛肉面，你太太想吃海鲜面，你怎么办？哎，讲真格的，你会说吃海鲜面还是吃牛肉面？哎，想一想啊。如果你回答说是吃海鲜面，我跟你说，你们这些做姐妹的真好有福气。为什么？因为这个丈夫他懂得怎么爱你。你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丈夫是头，然后妻子要顺服？你知道在这种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要去顺服很困难的。你知道顺服，如果那个人是很好的领袖，你顺服他绝对没有问题，对不对？万一他很愚笨呢？万一他是残暴的暴君呢？你顺服他，那有生命的危险哦。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做丈夫的是头，在婚姻里面要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你对妻子的爱是爱到一种为她舍己的时候，你赢得了你的妻子对你的放心和顺服，因为她信任你，你不会把她卖掉。你说今天不要这样子，她说好，她也不会问你说为什么今天你说不要这样就一定要不要这样。她信任你，她信任你的带领。那问题就是在我们谈到夫妻，谈到丈夫做头的时候，我跟你说，二人一体里面的角色常常就是吵吵闹闹，吵吵闹闹。然后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更糟糕的就是丈夫永远就是拿那句哎，我是头，哎，你要听我。然后妻子永远拿那句哎，你要为教会舍己，你要为我舍己，你都没有舍己，而永远就是这样吵吵闹闹。所以我们要来思考一下，丈夫做头，请问一下权柄，权柄的意思是什么？权柄就是我做头啦，我督导你啦，我检查你啦，我是做决定的人。你呢？你是 follow 我的人，你是跟随我命令的人。很多人对权柄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头，我做决定，你只能听我的。然后呢，我做头呢，我一定是对的，不允许你挑战我。然后呢，你就只有等着被我来检查，被我来批判的份，你没得可说。然后我是头呢，那当然我有额外的待遇，我说10点以后不准接电话，可是我可以接，因为我是头。你呢，一定不可以接电话，因为你不是头，你是尾巴，你得听我的。对我们来讲，头就是吃香的喝辣的，可以有额外的待遇。然后那些不是头的人怎么办？那就只能吃你的碎渣渣，没有额外待遇。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认为的头权柄，我比你优秀。可是问题是，这永远不是圣经上的头。所以圣经上的头是怎么做的呢？圣经上的头讲到那个权柄的时候，请注意，圣经的权柄是为了别人，因此你去操作权柄的时候，你要自我牺牲。所以每一次讲到头的时候，你不能说因为我是头，所以我说要吃牛肉面就吃牛肉面，不行的。做头你有，你真的有权柄，可是这个权柄是要牺牲的。你知道那 captain 那个船长台天尼号啊，都是那些老弱妇孺先下去，然后最后如果还有能逃的就是那些男人，最后逃走的是谁？舰长，因为他是头。这就是做头的意义。做头的人是要留下来指挥的，指挥的人他自己不是为了他自己，所以他先跑了，先逃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圣经的权柄永远都是，的确是给你有头的权柄，但是是要你自我牺牲来操作，这一点是很重要。第二个原则，圣经上的权柄并不是因为你比他好，不是因为你很优越。如果你认为说你是头，你比他优越，这你就错了。所以当我们在讲说夫妻当中婚姻关系里面弟兄丈夫是头的时候，请你注意，圣经上永远是告诉你 你要在一个更广的责任当中去思考权柄，也就是说你在爱里面的责任，这些就是你的责任，这些都是爱的责任，你做头就要这样的做。做头的人要恩慈，要忍耐，要谦卑，要保护，要坚忍，甚至你要纠正你的妻子的错误，你孩子的错误，你要鼓励你妻子的软弱，对他的软弱要慈悲，你要牺牲，你对他要诚实，你要怜悯，你做头要以身作则，示范怎么样认罪。做头要以身作则，要先饶恕，这是做头。在冲突的时候，做头的人要以身作则，去服侍对方，要去了解对方，要温柔等等，这就是我们爱的责任。那做姐妹顺服也是如此的顺服，不是说我们顺服丈夫，然后丈夫有错我们就不要提出纠正，圣经上不是这样教哦，圣经上说我们要彼此劝诫哦。所以呢，你的丈夫只有你做姐妹的人才有权利哦，才有责任去纠正哦。这就是神给我们在婚姻里面一个很大的爱的责任，在这个很大的爱的责任里面，你才能够明白怎么样子去做头。很多人都说做头就是我是头，我做决定，你不能挑战我，我有好处，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刚刚的那些责任啊整个抽离出来了。然后姐妹说啊，我才不要顺服，我顺服我就得跟你的命令，然后我都是被你批判，我得到剩下的。不是，你顺服是要在刚刚那个广义的责任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谈那个做头的时候啊，请你注意，保罗强调说丈夫是头，姐妹要顺服，在历史背景里面是很具挑战性。今天你听他是没有问题，可是在当时真的很具挑战。你这个头不是为所欲为的头，是要自我牺牲的。你这个顺服的确，你说要顺服那个丈夫又不好又愚昧，我要顺服吗？这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曾经问学生一个问题，姐妹的恩赐比丈夫大，然后在判断上，比方说丈夫很愚昧的要去投资，然后你说了，把所有的资料都收集起来，反正所有资料都可以证明你去买那个房子明年一定房价下跌，后年十年你一定会亏空。好，然后你就把这个资料分析了给你的丈夫看，你也规劝他了，然后最后丈夫还是决定要去投资，然后第二天可能这20万就没有了。姐妹，你顺不顺服？先想一想，如果你的丈夫这20万去是有去无回，那你这个做姐妹的要不要顺服继续让他去投资，还是要跟他把命拼？想一想，想一想完之后，请问你会让他把这20万拿去，然后就一去钱就没有了人请举手。姐妹，你们是大有信心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顺服不是因为你跟你丈夫如同顺服主，那是因为你跟神，那是因为你顺服主，那是因为你顺服主的命令，你愿意去顺服你的丈夫，那是因为你知道如果这20万没有了，当然这20万那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你的生活会不好过，但是你选择依靠神。那选择说哦，那不行，那20万就没有的人，那我才不要听我丈夫，这20万很大耶。对不起哦，姐妹，如果你因为这20万不能顺服，你说我干嘛要听我丈夫很愚昧，这20万呢，我告诉你，你心中有马门，你心中信不过神会照顾你，你心中还贪爱舒服，这就是根源问题。因为你不敢顺服神的命令，神命令说在这种光景当中，你劝了，劝完之后做决定的是他，他是头，你就非得服他的决定不可。至于他做出愚昧决定，将来是神要向他追讨这个责任，是神会向他追讨，你不用紧张。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神的话的时候，你真的相信神讲的话吗？也就是说，让我们忘记什么唱高调，让我们想想神的话是要活在日常生活中，这对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不是讲20块，我讲20万，很大的数字，很大的数字哦。所以对我们来讲， 二人一体，做丈夫的是什么呢？做丈夫是一个仆人的领袖。妻子是什么呢？妻子是要成全，要补足，因此是用顺服来补足。所以当我们在讲说夫妻二人一体的时候，这里面讲的合一的确是有责任的分类，一定要有一个头，一定要有人做决定，而做决定的人将来要向神交账的。然后你要顺服是因为你信靠神，不管他，只要他的带领跟圣经上没有违背，你就必须要服。比方说他说要吃牛肉面，你服不服？服。对，他很自私，但他说要吃牛肉面呢，你也只能服。你服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你顺服主的缘故。这是我还是如此这样认为啊，因为神真的是定规是男人，丈夫是头。也因为如此，不太好意思哦，我不太主张女人做牧师，姐妹做牧师，不好意思哦。如果你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人，然后你已经结婚的人呢，你最好把你这种好的欲望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因为神定规如此。那如果你真的很想服侍神，那你就最好独身，你的头顶的遮盖就是神。那神给你的恩赐，要教导你就去教导，要传福音你就去传福音。但是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最好还是服神。这是神深哉奥哉的智慧知识，很丰富，你很难测，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他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神的道理再怎么愚拙，总比我们的有智慧的智慧还智慧，因为他是神嘛，对不对？按照定义他是神，不是我们是神啊。所以丈夫，你需要认识到你是什么仆人，你的领袖是仆人的领袖。做妻子的，你要认识到你的顺服是要成全你的丈夫。所以如果丈夫妻子两个人都认识、知道、接受，甚至把它活出来，我们自己那一部分，因此这个互补性的责任可以透过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起，那么这个婚姻就会是甜美的。这个婚姻不是没有困难，但是绝对两个人可以按照圣经之道走过去。因此你能够真正经历到所谓的二人一体那个合一。如果你不这样做呢，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讲说丈夫跟妻子之间，丈夫对妻子有两大责任，第一你是领袖，第二你是妻子的爱人。所以呢，这里呢我提出几个建议，但是呢你不用抄哦。如果你真的要的话，我投影片可以给你啊，因为我们会讲得很快。你要怎么样子做妻子的领袖呢？很简单，你必须要学习在你家中先做仆人。也就是说，当你很累了，你妻子也很累，你们俩今天很累了回家了，你瘫在那里，在沙发椅子上，妻子也瘫在那里，然后两个人都说啊，我好渴哦。这时候做丈夫的应该起身去倒水给妻子喝，因为你很累，她也很累，可是你在做一个服侍、自我牺牲，因为大家都不想动。当然你可以说，老婆你给我倒一杯水，那老婆就得去倒，因为你是老婆嘛，对不对？神定规你是女人，你要顺服。不过做丈夫的确你要学习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榜样。所以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呢？第一个，请你继续操练和你所带领的妻子在一起，你要跟你的妻子在一起。第二，你要注意到你要去指导，像耶稣基督指导门徒一样，做丈夫的有教导的责任，要在家中做教导，你要在随时随地做教导。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不需要教导，说老结婚啊，可是我跟你讲，我们是活到老学到老，丈夫一定要做一个好榜样。你在属灵上你是头，你一定要有一个好榜样，你要先追求，你不追求要妻子反过来比你还追求，那你真的不好意思哦，圣经上说那个真的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哦，你这个头没做好。你应该好好的做头来带领你的妻子来爱主。丈夫你怎么样做头呢？家里面有责任，你可以来决定来分派责任，就是告诉你的妻子，我们的就是你我之间，我们这个婚姻，我们有一些事情应该怎么做， 然后你做什么我做什么，这是丈夫需要学习，好像耶稣一样，耶稣在决定哪一个门徒做什么，这是丈夫的事情。所以丈夫在家你要做一个领导，你要提供爱。所以请注意哦，什么叫做爱的领袖？你要注意到姐妹，你的妻子对爱有一个很大的需要，那这就说明了以弗所书里面讲做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像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丈夫对爱好像不太会表达，很缺乏，丈夫要学习怎么样去表达。所以你去看哈，圣经里面讲男人通常花很多时间在照顾自己，所以要爱惜自己，爱妻子要像自己照顾自己身体一样那么的爱。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很高很高的标准，那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对妻子爱到一种程度，你要舍己，这就是很高的一个标准。那这是什么样的爱呢？以至于圣经里面说你们做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呢？那这里我就很快告诉你，你的爱必须要是没有条件的，不是因为太太能够对你好满足你什么，你的爱必须是一种意志的爱。所以离婚两个字永远不可出口，甚至这个意念永远不可出现。再怎么样的困难你都要大男人扛起来去解决，再怎么样你的妻子耍无赖不跟你一起解决，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你一定要有智慧去解决，软的硬的都可以。硬的就是说我们一起来查经，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软的就说啊，你不要这样嘛，对不起啦，我们怎么样这样。男的也可以撒娇一点，有人认为说弟兄不可以撒娇，这是错的，软的硬的都要学习的。然后你对妻子的爱必须是一种非常非常强烈，强烈到一种程度，好像约翰福音里面讲爱到底。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因为爱自己的门徒爱到底，他就怎么样，拿起毛巾来替他们洗脚。你对妻子的爱必须是这样没有止境的爱，然后你对妻子的爱是没有自己的，不自私的，是有目的的。对妻子的爱永远是要有目的，爱永远要有目的。就像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叫我们随便做我们想做的事，那个目的是为了要造就我们。所以丈夫对妻子的爱是为了要造就妻子，让妻子成长。丈夫的爱必须是一种牺牲的爱，像耶稣那样，而且丈夫的爱必须把它显明出来，不能够说我爱你在心口难开，你一定要显明。其实小小一个动作，一朵花，一句赞美的话，一句说老婆我真的很谢谢你。其实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讲说，老婆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不用烧饭做菜就有饭吃。当然啦，你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人，因为你能够服侍。这些话是要常讲的，不是什么拍马屁啊，是真的是你爱妻子，你需要去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最简单但是最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那些爱，就是从你的嘴巴讲出来。当然你也可以去满足他不同的需要，他有什么需要你知道吗？你有观察到吗？还是你得等你的妻子开口呢？你可以在身体上，你可以在情感上，你可以在他的社交上，你可以在他的悟性上、娱乐上、性上面、灵性上，你都可以满足他。你要以身作则啊，要把他表达出来。还有你一定要保护他。有一个弟兄就这样，每次碰到危险了，他就叫他老婆出面。有一天他老婆很伤心跑来找我说，我丈夫不爱我。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很自私，好的水果他先吃，然后碰到危险的事情他都叫我出面，那种难堪的丢面子的事情他说你出去你出去。后来我就把这个弟兄找来就问他，然后我就跟他讲，你知不知道你是头？他说我知道啊。我说那你怎么做头？他就默然不语。我说你这个座头，说实在话你不是头哎，你是尾巴耶，好像你的妻子是丈夫，然后你是妻子一样。我说神造你是男人啊，你需要再一次回到基督面前去思考你是男人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帮助妻子来做家务事，来，他有时候做的事情太多了，多到一种他真的很累。可能我们当中适用于你这句话的太少，可能明天那些年轻的夫妻哈，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个姐妹很辛苦，你知道吗？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子，后来跟丈夫离婚，就是 丈夫去上班，她在家带两个孩子，带得她好辛苦好辛苦，好累好累，烧饭做菜洗衣服什么都没做，就是带两个孩子。然后呢，丈夫回来晚上要跟她行房事，她累的、哦，她累的八九点她就想睡觉，丈夫还在那边打电脑什么，弄到十点十一点才要上床，上床就想跟这个姐妹行闺房之乐，这个姐妹根本没有身体没有体力回应她。后来这丈夫就怀疑，就说你是不是有别的男人？那妻子说你不要搞了，现在已经很累了，我哪有啊，我成天在家。好，一次两次三次久了呢，丈夫不相信，然后就天天说她，说到最后她就沉默不回答，他就觉得你天天在跟我闹，他就不想讲话。那不想讲话就更触怒到这个男人，这个男的就很生气，每天就这样说你是不是外面有男人。说到最后，因为你没有反应嘛，他为了让你有反应，他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感觉，他为了让你有感觉他就打，所以这妻子就被打跑了。然后这个男人就知道说他暴力打人了，但是需要孩子需要妈妈，那最后就告诉这女的说你回来吧，我可以原谅你。这女的心想你有没有搞错啊，到底是谁不对啊？所以后来这个姐妹就不回去，她那时候是挂名的基督徒，她说她不回去，后来他们就离婚了。当然后来这个姐妹她后来反正十几年后她真正重生得救，她就讲，她说如果时间再重回到当初的话，她不会那样反应，她会好好去该沟通的沟通，交流交流，但她以前没有。但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年轻的夫妻姐妹带孩子真的很累，真的很累。我不知道你们可以问明天要来的那些年轻的妈妈，很累啊，带孩子如果她什么事都没有做的话，她在家真的是很累。所以呢，做弟兄的你可以帮忙做一些家务事来表达你对她的爱，还有呢你可以为妻子牺牲，甚至你可以让妻子能够真正分享你的生命。什么叫真正分享你的生命？有一个男人，他公司上的事情成天就是不顺利，他回来就皱眉头，妻子问他什么他都不讲。那久了久了他里面啊就是很烦啊，很忧虑啊，跟谁讲？就跟公司的一个新进的大学刚毕业的女同事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久了，两个人就外遇去了。后来这个姐妹，这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找我，我就问她说那你们两个之间都没有交流？她说那个人他回来我跟他讲什么问他什么他都不愿意，他也不愿意我介入他妈妈家，他反正什么都不讲，这个丈夫什么都不讲。然后最后呢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例子。还有请你不要把自己的妻子跟别的人来做比较，因为那是没有意义的。你的妻子是很独特的，你讨厌她什么那也是她独特的地方，不需要拿她来跟别人做比较。还有你需要让妻子知道，除了神之外，你在妻子的心中跟她在你的心中，你要让她知道，就是说你的妻子对你来说永远是 number one， 当然除了神之外。请注意，你的以撒不可以是 number one， 你的孩子不可以是 number one， 反之亦然，你的孩子永远不可以高过你的妻子。所以呢，你一定要想想，到底妻子跟孩子中间谁比较重要？跟妻子讲话比较重要，还是跟他有性关系比较重要？是满足你所要的比较重要，还是满足他的比较重要？你很自在的就会跟你的妻子一起祷告，还是很自在的就跟别的弟兄或别的姐妹一起祷告？这就是很实际的问题，帮助你去思考。你有事情了，人家一通电话你就去帮助别人，还是妻子跟你讲说我们家后院坏了，结果讲三年你们家后院还是那么坏，还是没有修，但是呢隔壁那个长老那个人哇，他们什么小小东西坏了你就马上跑去修。想一想，你教会的活动会超过你家庭的需要吗？你跟别人讲话多过你跟妻子讲话吗？你喜欢别人感激你，你就觉得说哦，今天我讲的人家说我讲的不错，那妻子说我觉得你讲得很好，你一点也不开心。到底谁对你的 appreciation 你比较重要？别人的意见比较重要，还是你妻子的意见比较重要？这都是一些实际的问题，供你做一个参考。还有你可以给妻子很多的温柔尊重体贴，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的去感激你的妻子。怎么样感激你的妻子呢？去称赞她， 你的妻子一定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让你去称赞她，所以想一想啊，怎么样去称赞你的妻子，想一想怎么去称赞你的妻子。比方说妻子的某一些观点，你有没有想过说，哦，老婆，哇，我真觉得我很幸运的娶到你哦，你的观点真棒哎，有没有讲过这些话类似的？然后有没有讲过说，老婆，你的菜哇做得好好哦。有没有讲过说，老婆，谢谢你把今天家里呢清得那么干净。其实这些都是很日常生活的，可是这个就是做丈夫的要去学习的。然后我们就停在这里。你说为什么不讲妻子顺服的部分？因为如果丈夫做得好的话，妻子要顺服就没有问题。所以最后我们把时间开放出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五分钟吧 ，Q&A， 就是问题解答。你说这些观点都很新哈，没听过。就是说丈夫如果做错一个决定，那做姐妹就要顺服。可是像刚刚那个例子，20万很大数字吗？那你顺服就很痛苦也不喜乐，那这样子有没有问题？我跟你说哈，顺服从来都不是甘心乐意的，但是圣经里面要求我们甘心乐意，所以不甘心乐意的顺服呢，就是你只是尽了你的责任，没有什么奖赏。可是如果你甘心乐意的顺服呢，你不但是尽了你的责任，而且天上有奖赏。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是让我们去顺服的，你也可以不甘不愿的去做，可是在天上没有奖赏。可是如果你很甘心的顺服神的话，你就可以在地上得到奖赏。比方说你就会发现，当你顺服神的话，过了那一天，过了那个时机，过了那件事情，过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说，哇，神讲的话真的不假。然后你有一个经验，走过这个经验，回过头来验证啊，你就能够说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因此你的信心就会被加强。信心，对神有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是也是回过头来是神祝福我们的。信心不是从我们自己来，你想要勉强自己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我就要大胆的跳水，我跟你讲不容易。你怕就是怕，你就是不敢跳，你明白吗？所以那个勇气不是从你来的，你要顺服神，这个勇气从来不是从自己来的。所以我们都是咬着牙试试看吧，看看神，你这样说我就做做看吧，就发现照着做还真的神讲话还真对，然后你就越来到最后，你对神的话就没有 but， 没有但是可是，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信仰已经到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你对神的话是深信不疑，顺境逆境你都会很开心，这就很不容易啊！顺服从来都不容易的，但是就是看你对神的信心如何。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换我问你们问题啦。请你用一两句话总结你今天晚上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那些很知识的层面的部分你可以不用记，也就是说你告诉我，今天晚上是圣灵催逼你来，是你来朝见神，是你来听神讲话，神借着他的器皿告诉你一些事情，请问你听见神跟你说什么了吗？免得你浪费的时间没有所得，是不是？所以告诉我，就一两句话，今天神跟你说了什么？说什么？沟通。好，回去努力。爱神要有行动。还有呢？其他弟兄姐妹呢？ 是什么？座。座。座头。怎么座头？仆人座，做仆人领袖座头。还有呢，其他弟兄姐妹呢？你学到什么？
顺服。
顺服。顺服，如同顺服主。嗯，还有呢？哦，爱从神那里领受的，要知道怎么给出去。好，你后面那位姐妹。嗯，你的邻舍最近的人，还有呢？其实你分享对别人是好的，对我也是好的。因为当你分享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在数算主恩。
要仔细听话，仔细听，仔细听是尊重别人。
仔细听人家讲话是尊重别人。OK， 好，很好。还有呢？嗯，还有呢？其他弟兄姐妹呢？啊？要称赞你旁边的你的邻舍你的妻子，而且要大量的去称赞他。什么叫真的爱神？你觉得什么叫真的爱神？知道还要行道。其他弟兄姐妹，请说。
如果您知道对方他做的不符合神的圣经的教导，另外一方应该是要沟通。如果另外一方尤其是姊妹的话，
你意思是说姐妹不合圣经教导，还是丈夫？
丈夫。丈夫
丈夫如果不合神的心意，而且丈夫执意要做，这里有分两种，一种就是跟道德有关，跟神的诫命有关的，一种就是自己的愚昧的部分。如果说现在丈夫说我们家很穷啊，所以亲爱的你去卖淫赚钱，那当然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对吧？那不可以你就要遭毒打，那你只能求神保护你，因为他已经到一种不敬畏神的程度了嘛，所以他才会叫你做这种违背圣经的命令。可是有时候呢，丈夫的恩赐才干的确是有限制，然后呢又分两种，一种叫做他不是故意的，但他的确是有限制；一种就是他背后他有偶像，比方说他利益熏心，他就是要去赚20万，他就是要拿20万去投资，或者他就是不想要花时间读经祷告，像这一类的东西。那做姐妹的可以好好劝，好好说，完了之后你就不能再做什么了，因为你要知道你的丈夫是属谁的，神的，你不可以利用他。他不听你的话，你当然会很不高兴，可是他是属神的，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权柄放下来，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时间没有到，你只能继续为他祷告。然后这时候你要学什么功课？你要学，虽然我丈夫不爱主，虽然我丈夫不读经，虽然我丈夫不祷告，但我仍然要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喜。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哦，在过五关斩六将过程里面，我觉得最后一关就是所谓的献以撒，这广义的意思就是说，你所爱的人他们不爱主，那你怎么办？你只能为他们祷告，能劝的劝完之后只能为他祷告，完了之后呢，你不能够受他影响。如果你受他影响，你就不开心了，因为你丈夫不爱主，所以你成天闷闷不乐。那对不起姐妹，我要说你得罪神了，你的丈夫已经成为你的偶像了。你的心中谁是你心中的王？谁是那位支配掌管你的情绪、你的喜怒哀乐的那位呢？当然是神嘛，对不对？结果现在是你的丈夫支配了、掌管了你的情绪，那可见的那个支配、掌管那个王，是冒牌的这个王，他是你的偶像，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那我觉得这一关很难，可是你一定要学习。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是这样学来的。我们生命当中都有很多我们所爱的人，但是他们就是想做愚昧人，他们就不想要跟从神。你很心痛，你只能为他们流泪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你还是要相信神，我赞美你，因为你有主权，因为他的救恩在你的手里，不在我手里。我不明白为什么此时此刻他是这样，但神你比我更知道他，你是神，你是神。那我的人生责任，我要继续去服侍这个人，继续去爱这个人。我不能因为他不爱主，我就不爱他，这是我的责任。然后他不爱主，我不能因为他不爱主，我就也跟着不爱主，不行。那如果你说，可是我丈夫不想要我去教会呢，那就没办法，那你只能祷告啊，然后顺服啊，然后呢，你就只好有智慧的求神帮助你，给你开路啦。那我知道很多姐妹都这样，当她们丈夫还不信主的时候，哇，真的很无理取闹啊，她们就非常的顺服，然后呢，还烧饭做菜，把家里都弄好，还问老公，就坐在那里，那老公说你干嘛？他说我把你早餐都弄好了，午餐也弄好了。然后丈夫说你干嘛那么早就弄好？我弄好了，因为我很想念你啊，我想我是你的妻子，我应该把这些饭都弄好啊。那你弄好，你坐在这里干嘛？因为我很想去教会啊，但是你不让我去啊，所以我就坐在这里。然后丈夫说好了好了，你去了。然后所以每个人的例子不一样，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最后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想给大家一个挑战，行道不如听道，求耶和华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敬畏他的心，因为神给我们的婚姻不是叫我们在这里面受苦，虽然神是用婚姻来熬炼我们成圣，可是这个熬炼是 discipline， 神所爱的神才 discipline， 意思就是说神在教导我们，他不是在折磨我们。你一定要有信心，不管你的婚姻现在光景是什么样，如果不错，我向你挑战，从所谓的不错到更好到最好。那如果你现在婚姻没有不错，而是很不好，你也要有信心，神知道的。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目前要经过这样的光景，但是神肯定也在做工的。而且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没有什么能够使你跟基督的爱隔绝。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一个人能够向基督效忠，忠于他，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顺境逆境，我们要继续忠于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我们愿意顺服他的话，不管在逆境或顺境，那必须要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然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很喜欢挑战人家，我今天也挑战大家，就是请你回家以后，你把今天晚上你回家的时候，你想今天神到底在跟你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然后请你回应他说，主啊，帮助我能够做到你要我做到的，免得我们今天到这里是白费。所以我想请金弟兄代表我们所有人来向神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呼求，让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听到的真的是能够跟我们的生命有益处。
主，我们真的是来感谢你，你因着我们有愿意要听到的心，主，今天晚上你也就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而且是那么的细，有时候也是超过我们自己能够想到的。主，还有好多的角色关系沟通听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也常常没有好好的去思考这里面要怎么样子来做才是合你的心意。主啊，我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你的使女，主啊，因着他在你面前的追求受训练，主啊，真的也帮助许多的人，主啊，今天能够把这样的信息分享给我们。主啊，当我们真的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回头的亮光，虽然今天讲了很多，但是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或许借着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分享，或者我们再重复的来听你的话，我们可以更深的印在我们里面，而且照着你的使女的话说，是真的，我们不但听到，我们也要行道。求你赐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今天我想